开拿到我们的恢复本圣经，可以翻开约翰福音第七章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这个第七章，我们就是标题跟纲要，我们就一起读。然后呢，基数节我请右边的弟兄姊妹读好不好？我右手边的弟兄姊妹们读基数节，然后偶数节呢，请我左手边的弟兄姊妹读偶数节。然后纲要跟那个标题我们就一起来，好，来这个第七章的标题，我们就一起来啊。干渴人的需要，生命的解渴。小 A， 宗教逼迫下的生命，宗教的阴谋与宗教的节期。好，右手边我们先来。这事以后，耶稣在加利利行走，不愿在犹太往来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。来，左边的弟兄姊妹。生命遭受人的不幸，耶稣的兄弟就对他说：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阿们。原来连他的兄弟也不信入他生命在时间里所受的限制。我的时候，阿们。们世人不能恨你们，却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。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。第四，生命对神荣耀的寻求。正当节期的时候，犹太人寻找耶稣说：那人在哪里？对，只是没有人公开的讲论他，因为怕犹太人。犹太人就稀奇说：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会明白书？差我来者的，人若立志实行他的旨意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从自己说的。阿们。阿们。摩西岂不是赐律法给你们吗？你们却没有一个人遵行律法，你们为什么想要杀我？
群众回答说：你有鬼附着，谁想要杀你？
你们。耶稣回答说：我做了一件事，你们都以为稀奇。
摩西传割礼给你们，其实不是从摩西开始的，乃是从祖先开始的。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。
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，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，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康复，你们就向我生气吗？
不可按外貌判断，总要做公义的判断。
阿们。生命的源头与原始父神。耶路撒冷中，二十五节要看的吗？一起哦。没有没有，刚你们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：这不就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？二十六，阿们。阿们。 们。然而这个人我们晓得他历来的，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的。阿们。对，阿们。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是他差了我来。对，但群众中有许多人信入了他，并且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难道会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？于是耶稣说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，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。犹太人就彼此说，这人要往哪里去，叫我们找不着？难道他要往居在希利尼人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？生命像刚来三七三八三九，我们一起哦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入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，那时还没有那灵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容。小C期生命出现所引起的，好，四十节，请用边的弟兄姊妹。群众听见这话，有的说，这真是那伸言者。经上岂不是说，基督是出于大卫的后裔，是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？有人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没有人下手。差役回答说，从来没有人他这样说话的。官长或是法利赛人，岂有信入他的？他们当中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到耶稣那里去的，对他们说，五十二，说难道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去查考。没有伸言者是出于加利利而兴起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停在这边。大家还知道第六章说到什么吗？这个饥饿人的需要怎么样？生命的粮的喂养。然后呢，这边来到这个第七章说到怎么样？干渴人的需要这个生命的解渴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先来看这一章的背景啊。你看，我们可以一起读第一节跟第二节。这事以后，耶稣在加利利行走，不愿在犹太往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到第六章，他是说到什么节期近了啊？第六章哦。第六章啊，它是怎么样？第四节，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。 然后呢，第七章说到怎么样，犹太人的祝棚节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其实在犹太人的节期里面啊，如果你我们可以读一下二节的注意，我们就可以了解这章的背景了。来，我们就一起读吧。二节的注意，六章的事例发生在逾越节，发生在祝棚节。逾越节是犹太人每年的第一个节期，祝棚节是他们每年的最后一个节期。逾越节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节期，还是人生的开始。说到人寻求满足，结果却是饥饿。祝棚节是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期，还是人一生的完满和成功。这一切都要到尽头，结果仍是干渴。在逾越节的情景中，主说到自己是生命的粮，满足人的饥饿。在祝棚节的情景中，主应许要流出活水的解除人的，继续哦。庄稼完全收割后，犹太人就守祝棚节，敬拜神，并享受他们的收成。因此，这节表征人在事业、学业和人生其他事，包括宗教上的完满成功、成就和成功，以及快乐。在最后一段哦，神设立这祝棚节，是要以色列子民纪念他们的祖宗在旷野漂流时，曾如何住在帐篷里，期望进入美地的安息。因此，这节也是提醒人，今天人在旷野里，需要进入新耶路撒冷的安息，就是进入永远的帐幕。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也曾住在棚里，盼望这永远的。其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解除人的。哦，下面很重要哦。这样一个节期的末日，以及这样的背景里，基督喊出了活水江河的应许。这活水的江河要满足人的期望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这个注解啊，心就会知道，其实逾越节是怎么样，以色列人的第一个节期，第一个节期就还是人生的开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 上一章说到啊，人在逾越节人生的开始的，都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在人生的开始的时候，人都怎么样？积极营营的来寻求很多的东西，就说出人生的开始乃是满了饥饿。你问一个大一的新生，跟一个已经当过老板的人，他们所追求就是不太一样。大一生就觉得他们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他们很饥饿的要寻求很多人生的东西。这是由怎么样逾越节所预表的，人是干，人是饥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哦，祝棚节乃是一年中的怎么样最后一个节期，还是人一生的完满和成功。不管你是饥饿还是你怎么样，你有完满的成功，这一切都要到尽头，结果仍是干渴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确认一下哦，人生的完满和成功都要到尽头，结果仍是干渴。那主怎么应付他们的需要呢？在逾越节的情况中，主说到他是生命的粮，来满足人的饥饿。那在祝棚节的情形中，主说怎么样？要流出活水，解人的干渴。弟兄姊妹啊，好像人的一生中，就好像第一个节期逾越节，饥饿的要寻求一些的事情，他会发现他们怎么样没有办法解除他们的饥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些人是，他们真是怎么样积极的，真是得着了一些的东西，他们得着了成功和成就，但是到最后他发现怎么样，他们也不能够解除他们的干渴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有看到这个最后一段的倒数几行，他说怎么样，这样一个节期的末日，以及这样的背景里，基督喊出了活水江河的应许。这个活水的江河要满足人的期望，直到永远。弟兄姊妹， 基督这个活水江河的应许要满足人的期望，直到永远。哎，我们要不要两说一下这个节期？哎，这个两组的节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再说一次哦，等下可以换弟兄姊妹讲。来听我先讲一次。有两个节期，一个是逾越节，是第六章；第七章是说到怎么样祝棚节。逾越节是以色列的怎么样第一个节期，还是人生的开始。人生的开始都寻求怎么样满足，结果却是饥饿的。但是祝棚节是一个节期的最后一个节期，一生的怎么样完满和成功，但是却都要到尽头，结果是什么干渴的。但是主乐应付他们需要，在逾越节主说他自己是生命的粮，能够满足他们的饥饿。在祝棚节中主说他要流出活水来解除他们的干渴。在这个节期的末了以及这样背景面，基督就喊出了活水江河的应许，这样活水江河甚至能够满足人的期望直到永远。哇，真好。哎，两两说一说好不好，这个注解很棒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先到下一个段落。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到那个背景，所以不管你是刚开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要打拼的时候，你是饥饿的。哎，你要对于那些已经在生活中有名有利的人啊，有地位的人啊，哎，耶稣也能够解决你的干渴。哎，那很特别啊。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第37节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37节，先说一下那个祝棚节的背景。祝棚节啊，就是以色列人的最后一个节期，知道吗？在以色列，他们有很多的收成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了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的收成就已经完全都已经收割起来了。而且祝棚节，你知道这祝棚节有几天的节期吗？有七天呢。七天你什么事都不要做，只需要怎么样享受，完全不需要劳苦。愿你以前都已经劳苦完了，你享受你所有的收成。七天都是喜乐喜乐，吃喝享受。但是弟兄姊妹啊，这个节期也有最后一天呢。第37节我们一起念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入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记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。你要确认一下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弟兄姊妹，很特别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享受了这样的节期啊，你看你从第一年的年初一直经营到最后一个节期，应该是非常的满足才对呀。你人生刚开始打拼，从小员工做到总裁了，即将退休，应该是满了荣光。人家为你设立纪念碑的时候，应该是最满满最享受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是这样啊。但是啊，节期的末日，主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，他就说啊，而且还是高声喊着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个七天他们喝吃多少啊，但是啊，竟然这些东西都没有满，他们所得着竟然都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需要，就代表说啊，还会渴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37节注意啊，我们可以好好读一下。这里的末日表征什么？人生一切成就所带来的享受都会到尽头，肉身生命中每一种物质的东西都有末日。弟兄姊妹，美满的婚姻会不会有结束的时候啊？有啊。钱财赚了好几亿，会不会有结束的时候啊？ 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会不会有结束的时候？一个美满的家庭会不会有结束的时候？弟兄姊妹，可能你觉得你很美满，但是经过四五十年以后都会有末日的一天啊。好像你儿孙满堂，但是你即将过去的时候可能不是满足，是很干渴哦。那时候弟兄姊妹怎么办？太好了，主说可以到我这里来。人若渴了，就代表他有一种的需要，他觉得就算得着这些他还是不满足，他可以到主这里来喝。哇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福音啊？对于那些得着很多成就的人，他们其实到最后是干渴的耶，但主却应许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然后怎么样？那我们要怎么来喝呢？你要读三十八节，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你要把圈起来，信入我的人要怎么喝活水啊？信入就好了，活水要在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那三十九节我们一起念哦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那灵，因为所以这个有一个注解啊，是很棒，就是三十九节的注一，为什么那时候还没有那灵呢？来一起哦，神的灵起初就有了，但那灵就是基督的灵，耶稣基督的灵，在主说这话时还没有，因为他尚未得荣耀。耶稣是在复活的时候得着荣耀的，他复活后神的灵就成了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之耶稣基督的灵，基督在他复活的晚上已将这灵吹到门徒里面，现今这灵乃是另一位保惠师，就是基督受死之前所应许实际的灵。当这灵还是神的灵，他只有神圣的元素，当他借着基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并复活成了耶稣基督的灵，他就兼有神圣与属人的元素，连同基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一切数值和实际，因此他现今乃是包罗万有耶稣基督的灵，做了活水给我们接受。好，停在这边。弟兄姊妹，很特别，主耶稣说信入我，然后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然后很特别哦，前面三十八节说是信入我，三十九节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接受的一个东西叫做，前面说是信入他就有喝活水，有活水江河流出来，然后这边又说到什么信入他将要接受，不是活水，是什么？是那灵。那时还没有那灵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，所以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喝活水还不是那时候还没有，因为耶稣得荣耀的时候这个活水就有了，然后我们只要信入他就怎么样，就接受那灵，就接受到活水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个耶稣得荣耀很重要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，看一下三十九节注意，他说神的灵起初就有了，但是啊，耶稣在复活的得荣耀的时候啊，神的灵，确认一下，就是他复活得荣耀的时候，神的灵就成了耶稣基督的灵。你可以确认一下，耶稣基督的灵，大家有看到吗？神的灵起初就有了，但是啊，借着他的怎么样得荣耀，在复活里面得荣耀，神的灵就成了耶稣基督的灵。而且在复活的晚上将这灵怎么样吹到门徒里面，现今这灵乃是全校另一位保惠师，他不仅是耶稣基督的灵，他也是另一位保惠师，就是基督受死之前所应许实际的灵。可以确认一下应许实际的灵。然后呢，这灵有什么样的成分呢？你要跳一下，他怎么样成了耶稣，他兼有神圣与属人的元素，连同他的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的一切数值和实际， 今天现今这个包罗万有耶稣基督的灵就做了活水给我们接受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说一遍哦，这个活水要给我们，我们要信入他能够得着活水，需要等到耶稣得荣耀的时候才有那灵。那换句话说，从起初啊，神的灵其实就已经有了，但是他还不能办法给你享受，要借着基督怎么样，他的定死而复活得荣耀以后，他就成了怎么样，耶稣基督的灵。然后他也是怎么样，另一位的保惠师，他也是另一怎么样，实际的灵。而且在这个灵里面有什么成分啊？不仅有怎么样神圣的属性，还有怎么样属人的元素啊，还有这样神圣的元素，还有包括他的怎么样经过过程，他的成为肉体，他的定十字架，他的复活，他的一切数值都包含这个，在这个包罗万有的那灵里面。哇，今天弟兄姊妹啊，你所喝的啊不仅是普通的白水而已，今天所喝的是包罗万有的灵，做那个包罗万有的饮料。弟兄姊妹啊，如果有一杯饮料啊可以治百病啊，就是这一个饮料了。哎，真的啊，安慰在这个饮料的成分里面。哎们，它的怎么样杀死的成分在这个饮料的里面。今天包罗万有的灵啊，还不仅是神的灵，它是耶稣基督的灵，包罗万有的灵，能够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。这样的灵岂止应付我们里面的干渴而已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啊，那当我们喝着那灵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结果，叫做三十八节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就从我们的灵里要流出怎么样活水的江河来啊。那这江河呢，三十八节的注二我们一起念哦。江河原文是复数，活水的江河乃是指生命多方面的流出，这生命源自那唯一生命水的河，就是神的生命之灵。然后确认一下，这个对话就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众江河来。那这活水的江河乃是指生命多方面的流出。后面有一些参读，大家可以看哦，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，他说怎么样？圣灵的爱。铁前一章六节，圣灵的喜乐。铁后二章十三节，那灵的圣别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他说什么？那灵的果子就是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恒忍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接受那灵的时候，我们信入他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会涌出活水的众江河来。在这个江河里面有爱，在这个江河里面有喜乐，在这个江河里面有恩慈，在这个江河里面有温柔，在这个江河里面有节制。凡你所需要的都在这个活水的江河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活水不仅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，它也解除我们里面所有的干渴。你觉得你缺少爱吗？这边有一条爱的江河。你觉得你缺少忍耐吗？这有一条恒忍的江河。你觉得你缺少恩慈吗？你需要来喝这个，你需要来这个恩慈的江河这里。你缺少什么？这里都有。因为他今天还不只是怎么样，那神的灵啊，他今天已经成了怎么样包罗万有的灵，流到我们里面，要怎么样成为活水的怎么样众江河，解除我们里面一切的干渴。弟兄姊妹，说一下比较，在第四章那边怎么样？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？要怎么样？有活水的怎么样？活水的泉源而已，还不仅是泉源啊，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种，不仅是泉，还怎么样涌出活水的众江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真是我们的需要啊。好，我们来说一说，这很重要哦。我来说一下这一章，这一章说到怎么样，这个祝棚节来了，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就是怎么样，末日。这个末日表征什么呢？人生怎么样，来看一下哦，表征什么？人生一切的成就所带来的享受都会到尽头，都会到末日。可以多说一点，不管家庭、富有、健康，都有尽头的时候。当你觉得干渴的时候，主耶稣来了，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入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 前面说是信入他，后面说信入他的人是接受什么？纳灵。为什么有纳灵？那时候还没有呢？因为耶稣尚未怎么样得着荣耀。神的灵起初就有了，但是借着基督的耶稣的怎么样死而复活，神的灵就成了耶稣基督的灵，成了另一位保惠师，成了实际的灵。今天在这灵里包含着怎么样神圣属人的元素，包含他的成为肉体、定死、复活和一切数值的实际。今天这灵不只是神的灵，是包罗万有耶稣基督的灵，做了活水给我们接受。今天他是包罗万有的饮料给我们享受。当我们喝它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会涌出活水的众江河来。这个江河啊，是怎么样？生命多方面的流出，包括喜乐，包括爱，包括圣别，都在这个喜乐的江河里。当我们越喝它，我们就越满足；当我们越喝它，我们就越喜乐。帮大家点一下这两个重点哦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到这两章的背景，第六跟第七章。说到什么逾越节跟祝棚节，那就在这个问题第一里面，逾越节是怎么样人生的怎么开始，寻求是饥饿的，然后祝棚节是人生的最后一个阶级，说人生的完满和成功，但是到了尽头人是干渴的。那主要应付他们需要就是作为他们的什么样生命的粮和生命的活水，而且这活水将和要满足他们的期望直到永远。这个人的物质的事物都是短暂，但是神给我们都是永远的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节期的末日表征什么呢？表征人的一切成就都会到尽头，所以人的光景是什么？就是干渴。但是主来怎么来应付他们？他就呼召他们到他这里来喝，到他这里来，意思就是要信入他，接受纳灵，从他的腹中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那接受纳灵，为什么那时候还没有纳灵呢？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神的灵已过就有了，但是怎么样借着怎么样耶稣的经过定死而复活，神的灵就成了耶稣基督的灵，成了另一位的保惠师，还有怎么样所应许的实际的灵，就这三个。然后呢，在这个灵里的成分有哪些呢？第一个，不管包括他的神性，包括他的属人的性情，还包括他的怎么成为肉体、定死、复活，这一切的数值和实际都包括在这个包罗万有的灵里面了。今天这个灵已经成为活水给我们享受，当我们享受这个活水的时候，就会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众江河来。这个众江河包括爱，包括喜乐，包括恒忍，包括一切你所需要的，都在这一道生命的江河里面。这个江河要满足你直到永远。哇，这就是第七章。那弟兄姊妹想说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不点其他的章节啊？经节为什么都不点？那其实因为其他经节，李弟兄在生命读经也不太，没有太多的讲了。那如果真的要讲的话，整个第七章都启示主做人的生命史啊，是如何面对，并且受到很多的限制。那帮大家点一个，第一个小 A 小点怎么样？宗教的逼迫。第一个宗教的，这个就不用跟福音朋友读了，就怎么样帮大家告诉大家就好。第一个叫宗教的阴谋，第二个是遭受人的怎么样不信小二，还有怎么样第三个他在时间里面受限制，然后第四个终点啊，你可以看见哦，十五节犹太人说这个人没学过怎么会明白书，主耶稣是被怎么样藐视的。然后呢第五终点还有怎么样三十二节法利赛人呢、啊？就是要打发差役去捉拿他，并且人也不认识他。那小 C 呢？因着怎么样？他们对基督错误的怎么样认识，就引起了分裂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活水要供应到我们里面，但是却有很多宗教跟属人的打岔。这个我们知道就可以，就包括很多的消极的事情。那我们需要看见，Amen，基督是我们的活水，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